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6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五表示，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俄军在今年2、3月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地区的时候，曾经犯下包括法外滥杀平民以及轰炸居民楼在内的战争罪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克里姆林宫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俄军在攻占基辅无法得手的时候，曾经对落入俄军之手的乌克兰平民毫无顾忌地开枪射杀以及施以酷刑。国际特赦组织资深危机应对顾问罗伟拉表示，这个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这个是基本上是俄军占领一个城镇或者一个乡村的时候的固定模式。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德在星期五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记录的俄军犯罪的模式包括非法袭击以及是对平民的任意杀戮。该份声明当中仲表示，将所有的责任人包括指挥链上端的人绳之于法是十分之重要。俄罗斯将俄军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径称之为是让乌克兰去军事化以及去纳粹化的特别军事行动，并且否认俄军犯下滥杀平民的战争罪行。为了惩罚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又一艘俄罗斯寡头的游艇星期四被没收。美国司法部表示，应美国的要求，非制官员在非制的卢托卡是没收了属于克里莫夫的游艇。这艘悬挂住开曼群岛旗帜的阿马蒂亚号游艇是据报上个月就从墨西哥抵达非制。辩护律师表示，这艘游艇属于另外一个的寡头。克里莫夫2014年以及是2018年分别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活动而受到美国的制裁，欧盟亦都制裁了他。美国政府3月宣布全面努力识别并且扣留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政府的俄罗斯富有人的资产，作为对莫斯科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回应的一部分。这个由司法部领导的倡议称作为是盗贼缉捕行动特别小组。美国计划和亚洲领导人举行一系列会晤，以及是美中国防部长6月首次面对面会晤之前更加充分地明确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在这个星期在一次主要政策演讲当中明确地政府和中国交往的方法。这个演讲在国务卿星期三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之后是被推迟。美国的中国政策可能会成为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以及是这个月稍后时候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将会在东京会见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日本的领导人。拜登总统强调，华盛顿和北京需要建立护栏，避免在管理和中国的大国竞争的时候出现意外的冲突。这些预计将会成为美国以及中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高级亚洲安全峰会的时候会谈的一个特征。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6月10号到12号举行，上一次是在2019年之后的对话因为新冠疫情都取消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对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他是希望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晤能够是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这个将会是他们在拜登就任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晤。他们4月20号通过电话，双方随后提供了不同的交谈内容和介绍。全世界220个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是致力于维护西藏、香港、新疆及南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权益的组织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改变他访问中国新疆地区的计划。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可能会陷入中共设计的大外宣雷区。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日前公布的消息，巴切莱特计划在这个月访华，重点是前往新疆地区了解当地的人权状况，对国际关注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群体遭受的种族灭绝迫害事件进行调查。最近几年，人权团体表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名义下，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以及他们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展开了系统性的迫害， 将维吾尔人关入拘留营，亦都是中共所声称的职业培训中心进行洗脑，实施酷刑，强迫他们放弃民族文化，从事强迫劳动，并且逼他们接受节育措施等等。专家警告说，美联储压制美国通胀的努力可能会在今后数年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经济体产生破坏影响，其中包括鼓励资本外逃，提高主权债务的利率，并且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不稳定。星期三，美联储宣布负责设定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投票决定将目标利率上调 0.5 个百分点至 0.75% 到 1% 之间。而此外，美联储表示它的目标是在今年剩下来的时间里面实施一系列额外的 0.5 个基点的利息。美联储主席巴威尔在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通胀太高，我们理解它造成的困难，我们正在是迅速地采取行动让通胀回落。当巴威尔表示加息逾50个基点目前是不是美联储计划的一部分的时候，它让那些怀疑美联储是否会考虑更大的幅度的加息人松了一口气。不过美联储进入全面抗击通胀模式的前景，令到很多人担心它的行动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美国利率上升亦都会导致全球的利率上升。今年四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60%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一系就已经面临住债务危机，一系就面临住债务危机的高风险。由于罕见但是严重的血栓风险的持续存在，美国监管机构星期四对哪一个能够接种强生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作出了严格的限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表示，这种疫苗应该只是给予那些不能够接种其他疫苗的成年人，或者特别要求注射强生疫苗的人。美国当局几个月以来一直建议美国人接种辉瑞以及莫德纳的疫苗，而不是强生的疫苗。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主管马克思医生表示，他们决定限制该个疫苗的使用是在重新研究了危及生命的血栓风险的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些风险仅限于强生疫苗。他说，如果有一种看上来预防新型冠状疫苗的严重后果方面同样有效的替代品，我们是宁愿看到大家选择它。马克思表示，但是我们一直谨慎地说，同冇疫苗相比，这个仍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3号至6号访问美国，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针对俄罗斯侵乌中国议题进行讨论，并且协商修订日美战略文书。专家认为，这次会谈仍然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七国集团铺陈，美国将促使日本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3日至6日访问美国，和该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会谈，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局势、日美战略文书修订。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访问东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骨等的事宜。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彦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最关注的还是俄乌战争对东亚的影响，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动向。西方国家因应俄乌战争是由北约与美国主导，日本基于是七国集团 G7 成员，也是美国的同盟国，希望由防长会议达成初步的同调。
岸信夫在这次访问美国了，除了向美国表态，强调跟欧美国家在乌克兰战争的议题上呢采取共同步调之外呢，我想主要是讨论东俄合作的实际状况，以及它对东亚区域安全的影响。
林彦参话，岸信夫呢次访美除咗向美国表达强调同欧美国家喺俄乌战争议题上面采取共同的步调之外，主要是讨论中俄合作的实际的状况，以及对东亚区域安全的影响。这样更重要的就是如何防范中国在俄乌战争之中火中取栗或者趁火打劫的行为。由于骨和 G7 本身并没有防长会议，日美两个防长想在会议前先取得共识，再争取骨和 G7 其他成员国的支持。 南面參謀指出，有鑑於中國對於俄羅斯的態度，中國和東亞的問題在今後的 G7 討論的比重會更有所增加。美中關係專家台灣高雄美國商會研究員盛仰正亦都認同這個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說，日本防長訪美之後，日本外長就會將參加 G7 的外長會議，應該是美日逐步溝通達成共識，再爭取北約國家合作的安排。
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預定5月7日將出席布魯塞爾舉行的 G7 外長會議，这个会议是由今年 G7 轮值主席德国所决定召开的。
盛仰正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预定在5月7日将会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G7 外长级会议，这个会议是由今年 G7 的轮值主席德国决定召开的。 G7 的外长将趁着齐聚一堂的机会，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 G7 集团的紧密合作。日本亦都意识到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上面，冇可能不同北约进行讨论。这次 G7 会议除了乌克兰的议题，还将加强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探讨对俄经济制裁。岸信夫在会谈一开始就指出，俄罗斯攻击邻国对国际秩序来讲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行径，对印太地区来讲同样是一个忧虑。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教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美日两国对于制裁俄罗斯方面采取坚定立场，日本的举措有别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情形。他认为，与其说是日本不想被批评为不合群或者是对俄罗斯示弱，倒不如说是日本对于俄罗斯的武力侵略感到切身的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日本确实对俄罗斯直接入侵乌克兰感到震惊，并且害怕如果普京在俄乌战争之中成功了，中国就会以武力夺取台湾。日本政坛和社会近日来对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状况十分警戒，因此日本对俄罗斯的政策是基于日本对其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不再好像以前一样盲目地追随美国的作为，试图讨美国欢心啫。纽瑟姆又表示，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侵略事实令到日本害怕，中国亦都会有样学样地以武力犯台，使到日本一改以往的消极作风。在这次美日防长会谈当中，日本亦都会试图跟上美国和北约的制裁的脚步。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元参认为，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4月25日访问基辅，承诺加码均援超过3亿美元的武器，增援东欧北约成员近4亿美元，间接协防乌克兰作战。这批均援累计至少7亿美元。日本虽然不断加强制裁，但是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看来仲是强差人意，因此美国应该会在这次的防长会谈之中要求日本加码。
4月26日在美国美军啊驻德国的基地啊召开 NATO 的加盟国跟日本啊澳洲啊等其他的非加盟国啊，那么总共超过有40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或者他代理人呢，参加了一个叫做乌克兰援助协议。
林元参话，4月26日美国在他驻德国基地召开乌克兰援助协议的会议，日澳等加盟国同北约总共40多个的防长或者代理人参与，岸信夫亦都透过视讯参加。当时奥斯汀透露，美国欲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避免俄继续危害邻国的安全，此话意味深长，意指美国已经不只是协助乌克兰的消极防御，而想要透过长期的持久战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是一种积极防御的举措。而在这个方面，日本的表现确实不符合他的国力，他制裁规模亦都不符合日本想在国际上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的期待。美国应该会藉由这次防长的会谈敦促日本加码提供乌克兰防御性的武器和装备等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外交部在4月25日在推特上面上传了一段影片，向俄乌战争期间挺身援助的国家表达感谢。影片列出了31个国家，并未提及日本。岸信夫和奥斯汀的会谈 仲討論了共同協商修訂日美戰略文書，確保美日同盟在願景上以及優先事項上面的一致性，以及強化合作能力等等。從五月份開始，美國政府將會逐步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和五個大樓的國防戰略。日本計劃在年底之前修改它的國安三份重要文件，就是國家安全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和中程防衛能力發展計劃。岸信夫指出，防止突發事件發生最重要的就是阻嚇，他期望與美方共同合作，確保美國擴大嚇阻力，包括核威嚇，從根本上加強日本防衛能力和美日同盟威嚇和應對的能力。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教、日本戰略研究論壇高級研究員格蘭特柳瑟姆表示，在應對俄烏戰爭的種種複雜舉措之際，美日在東亞地區的合作非但沒有因此而減弱，反而更加強化。柳瑟姆說，美軍和自衛隊在東亞演習逐漸走向實際作戰，而且全部是將中國設想為敵對方。從嚇阻的角度來看，這些演習亦都深具效果。最近例如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日本政治家對中國構成的威脅更加是直言不諱，美國亦都在大聲疾呼世界必須正視中國所造成的威脅。他認為美日之間的政治和心理聯繫正是在加深，並且轉化成為對中國更為強硬的軍事立場。柳瑟姆指出，日本接下來可能將國防開支翻一倍，獲得開發高超音速導彈和新的反擊能力。日本在試圖增強它的軍事能力的同時，亦都將會加強美日同盟對中國的嚇阻的力量。北京亦都明白到這一點，因此在不同面向加強勢力的擴張。日本執政自民黨4月27日向首相岸田文雄提交文件，建議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長期指針，要求將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名稱改為反擊能力，並要求擁有這種攻擊的能力，又提出將目前佔國內生產總值大約1%的防衛費用增至2%以上，比照北約的水平，目標在5年之內強化防衛，有能力對外國尤其是中國的攻擊予以反擊。美中關係專家高雄美國商會研究員盛仰正表示，美日的防衛重心是在印太戰略上圍堵中國，由於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的威脅已經浮出了水面，美國更迫切需要一個與東亞主要盟友日本相關的防禦系統。
有鉴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拥有航太技术和近千枚核子弹头，美日同盟要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实不容易，因此美日同盟需结合北约、QUAD、AUKUS 形成一股绝对威慑力，共同牵制中国。
盛仰正话，有鉴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拥有航天技术和近千枚核弹头，美日同盟要提升对中国威慑力实在并不容易，因此美日同盟需要结合北约、QUAD、AUKUS 形成一股绝对威慑力，共同牵制中国。但是中国近期亦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一份安全合作协议，中国军舰将有权利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港口，并有权协助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这样使到中国军力投射瞬间突破第二岛链，对美国本土形成更大的安全威胁。对此预料美国将会透过 AUKUS 和 QUAD 等盟友的组织来到牵制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担忧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前日本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官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访问当中，与拜登政府官员讨论了美日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冲突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以及外交副大臣佐藤正久5月3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关于日本防卫策略走向的座谈方中指出，中国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严肃，台海危机将会对日本的安全带来影响，日美必须要就彼此的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加快协调。 目前是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众议员的小野治五点话，他们此行到华盛顿和拜登政府官员会面，核心议题除了向美方说明自民党提出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之外，另一个就是关于中国和台湾议题的讨论。他说，如果发生冲突或者如果一个冲突即将发生，美国会采取哪一种的立场？美国有一个台湾关系法，不过这个不是一个同盟，它是支持但不是一个同盟。台湾好可能变得就好像乌克兰一样，有些人对此感到担忧，所以在我们同美国政府官员的讨论当中，我们谈到了美国对台湾的行动会深入到哪一种的程度，这个对日本非常之重要。美国和日本必须要在东亚有所协调，在美国的行动当中，日本必须要扮演某一种的角色，如果日本有冲突，美国是否会站出来。小野至五点表示，他们到华盛顿来就是要了解一旦冲突发生时候，美国会做些什么，日本又会做些什么。小野至五点表示，这些就是分量很重的问题，美国和日本政府必须要对此有所讨论，虽然日本希望冲突能够和平解决，但是同时也都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目前是自民党参议员以及外交部会长的佐藤正久表示，时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在去年同拜登总统的元首峰会联合声明当中就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亦都在去年的 G7 的峰会当中说服时任德国总理的米克尔在联合声明当中包含了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文字。他说，明年日本轮值 G7 主席预计亦都会谈论到台海的议题，他重复前首相安倍晋三关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讲法，表示台湾有事应该是被视为是日本有事，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尖阁诸岛它是日本领土，是台湾省的一部分，台湾和日本的南西诸岛亦即是琉球群岛的邻近，如果中国准备对台湾发动游击战或者是快速战，在现实好可能不单只是从台湾的西边发动攻击，亦都会从南边以及东边攻击，届时日本西南方的岛屿亦都将会成为战场。佐藤正久认为，为了避免美日军力集中台湾，中国不单只可能直接袭击美军驻冲绳基地，还可能联合俄罗斯以及是北韩，从北边的远东地区以及是朝鲜半岛发动袭击。如果中国取得台湾南边巴士海峡的控制，还可以在从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的战略潜艇上面部署弹道导弹，这个会使到美中之间的战略环境大为改变。而此外，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佐藤正久表示，台湾海峡是日本重要的石油运送水域，全世界超过 70% 以上的半导体生产商集中在台湾本土上面。台湾3月1个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日本比美国更有可能协防台湾，亦都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为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国第七舰队或者其他的部队穿越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北边有所作为，好难想象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同美军一起行动。如果真的是这样，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就将等于是瓦解，同样的情形亦都适用于美军的保护，包括在东中国海的导弹防御。佐藤正久表示，是时候美国重新思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认为美国甚至只要表明提供日本的核保护伞有可能抗击台湾，就能够大大提升台海的和平稳定。身为自民党的台湾政策检讨小组召集人佐藤正久曾经在去年8月以及是12月参与了自民党和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之间的国防、外交以及是经济二加二的会谈。他在会谈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日台二加二会谈的重要性表示，日本政府应该支持台湾，但是日本和台湾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到限制，因此透过双方政党进行讨论是非常之重要。他说， 我哋同台湾执政党嘅有讨论，因为我哋政府之间嘅关系非常有限，我哋政府应该系支持台湾，两国执政党之间嘅讨论非常重要，就好似一国旁边嘅通道，我哋将会继续咁样做。由于中国解放军近嚟系从台湾南边巴士海峡以及北边嘅宫古独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活动嘅次数增加，佐藤正久曾经公开倡议美日台三方共享中国响呢一个嘅水域嘅情报，但系因为日本同台湾冇外交关系，双方亦都无法有正式嘅军事交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的确是一个挑战，不过日本和台湾仍然是有应该加强对话交流讯息。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在美国和日本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几乎任何涉及到解放军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胁迫或者是攻击都会自动涉及到美国和日本，这个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地理位置以及价值都是和美日的利益、价值和经济繁荣紧密相连。他说，所以没有任何可能情况是美国和日本可以有一个托词来开脱或者是避免涉入台海冲突。不过美国和日本会怎样做，完全要看哪一个的情况是什么东西。所以美国、日本和台湾如何为那一个的情况做准备，当美国和日本是有安全条约，但是和台湾却是台湾关系法，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机制的情形之下。我认为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一轨半对话，由三个首都之间进行前任官员的战略对话是非常之有可能。格林表示，他认为通过这种的一轨半对话来分享信息以及情报评估是非常之有可能，不过台北和东京是需要改进彼此之间关于操作问题上面的沟通，譬如是热线或者是直接的沟通，以避免错误或者是单纯只是让彼此知道对方是做些什么。此外，格林亦都表示，很多关于台湾和日本防卫思维的整合都会透过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美国军方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其中一方的讨论来协助他们是汇聚在一起。他说，所以他不会是一个三边安全关系，譬如是好像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发展出来的一样，或者是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因为两个双边安全关系有不同的法律意涵，不过即使是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能够做的事情仍然是有很多。与此同时，日本和台湾军方星期一都是对中国航母辽宁号以及七艘的船舰组成的编队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保持警戒。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当地时间5月2号的星期一表示，中国航母辽宁号以及另外七艘的包括导弹驱逐舰以及补给舰的编队在当日是通过位于冲绳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辽宁号在东中国海曾经进行直升机起降训练，海上自卫队亦都派出了出云号准航母以及是巡逻机加以监控。防卫省正在收集这一次的航母编队行动的情报，并且保持警戒监视。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少将在星期二表示，军方对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都有全程的掌握，对于中国军方可能的行动都以料敌从宽原则是列入可能的行动方案。中国海军发言人高秀成星期二对辽宁号的动态表示，航母编队正在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这个是中国海军年度工作计划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以及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一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保安影像监控产品供应商海康威视因为涉嫌协助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人，传出可能受到美国进一步制裁。任何与这家全球最大的监控设备制造商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政府，将会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利用海康威视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涉嫌協助中國政府打壓新疆維吾爾人的海康威士有可能面臨被美國全面制裁。英國金融時報5月4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財政部會將海康威士納入 SDN 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名單，禁止美國企業或者公民和該名單上的人進行交易，並且凍結在美國的資產。消息人士說，鑑於海康威士客戶遍及全球180多個國家，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向盟友通報情況。據中國環球網5月5日報導，海康威士發聲明說，美國政府可能實施的制裁仲有待核實，制裁應當建立在可靠證據和正當程序基礎上，希望獲得公平公正的對待，強調公司服務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包括美國，嚴格依據業務所在國的法律合規經營，遵循國際通行的商業道德和經營準則，與全球所有領先的科技公司一樣，致力於科技為善。總部位於浙江杭州的海康威視是全球最大監控設備製造商，美國一直指責海康威視向中國政府供應監控設備，用於新疆再教育營監控和壓制維吾爾族人。美國國安官員亦都關注中國是否利用海康威視設備在全球從事間諜活動。世界維吾爾人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對美國之音表示，海康威視向中國政府提供監控設備並不單止是為了牟利，
他們非常明白他們所提供的這些設備，中國政府對於該設備的這個
迪里夏提說，海康威視非常明白他們所提供的這些設備在中國政府手上的用途，海康威視是在這裡公開協助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人所推行的有計劃監控。據迪里夏提掌握的資料，海康威視2017年和新疆政府簽署了5年的安保和監控合同，總值超過2億3000萬歐元。迪里夏提確信當中是包括針對集中營的監控協議，中國政府利用該企業所提供的攝像鏡頭所組成的監控網絡，大量監控當地的街道、學校、辦公室和所有的清真寺。2019年海康威視被美國商務部列入貿易黑名單，受到出口管制，美國政府亦都禁止企業和個人買賣海康威視的股份。兩年後，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認定海康威視、華為、中興、海能達和浙江大華五間中國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禁止當地通訊網絡安裝五間公司的設備。美國總統拜登其後簽署安全設備法，限制海康威視和華為等企業取得美國監管機構發放的新設備許可。若果海康威視被納入 SDN 名單，將會是美國首次對一間大型中國科企實施同類制裁，意味任何與海康威視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將會面臨違反美國制裁的風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台灣中華經濟金融協會副秘書長曾志超說，美中兩國在2020年所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未能履行協議的承諾。他相信美方希望以制裁海康威視作為未來與北京進行貿易談判的籌碼。
美国可能要对中国在这个贸易政策上面会有大调整，关税上面可能会。
曾志超估计，美国可能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上会有大的调整，在关税上可能作相当程度的让步，同时又对海康威视在内的这些中国知名企业持续加压，这做可以赢得国际的掌声，尤其现在拜登政府面临年底的中期选举。如果拜登在这个时候放松的话，就可能面对反对的声浪。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全球有超过1000个城市使用海康威视的监控镜头， 對於單一政府或者機構來講，淘汰和更換海康威視產品可能涉及數億美元開支。台灣經濟學者曾志超亦都認為，將來在執行面上可能要打折扣。
多数国家好像对于这些新疆人权这些问题，他或许会跟进，在执行面上面能不能？
曾志超话，多数国家对于新疆人权呢啲问题或者会跟进，在执行面上能不能够全面咁配合就比较难讲。如果本身已经安装咗，而且运作冇太大问题嘅话，要花费咁大嘅成本去更换设备，系唔系符合呢啲国家嘅利益呢？不再买新的设备是一回事，但是要全面更换就不见得可以做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近期接连系传出大规模裁员，包括团购平台美团、社交平台小红书同埋近年出红嘅多个网络直播平台，都系相继祭出最高达两成嘅裁员。虽然相关企业强调系例行性嘅人力资源优化，但系分析人士认为，喺中国官方掀起嘅监管风暴、新冠疫情同埋经济下行等利空因素之下，互联网企业通过裁员以求降本增效的趋势，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反转的契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中国团购平台龙头美团网的最新股价市值逼近9600亿港元，折合是1248亿美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但是北京多个地区在四月下旬进入防疫封控之后，很多的市民一上网是抢菜，却是发现美团疑似是缩编规模，关闭了他们在北京小区团购的电脑程式美团优选自提点的服务。根据财经网新浪科技报道，美团自4月22号起展开的第二轮的人员优化，亦就是所谓的裁员，而人员裁撤的重灾区正正是近期营收欠佳的快买优业务，包括快片、美团买菜、美团优选三大部门。这一波的裁员再加上4月8号展开的首轮裁员，美团据估计是可能已经是裁走了公司整体人员的 15% 到 20% 以上。不单止是美团，多家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都在4月是推传出是裁员，以达到降本增效的效果。据新浪科技官方微博的透露，月活用户超过2亿人的中国社群网站小红书在4月21号传出整体裁员 20%， 范围涉及到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部门，被裁撤的人员以应届生以及试用期的员工为主。不少的员工在网上爆料说，他们当日才突然收到解雇的通知，匆忙度过了自己工作的最后一日。部分被解雇的员工说，公司是没有给予员工任何的讨价还价空间，片面宣布离职赔偿条件就是 N+1， 亦即是说按年资再加一个月的薪水，但是被迫放弃4月底就应该发放的绩效以及是年终奖金。面对着大规模裁员的前言，小红书相关的企业透过微信公众号是低调澄清，只是正常的人员汰换。近几年大受欢迎的网络直播产业亦都是另外一个的裁员重灾区。根据财经网站 TechSingle 4月24号的报道，互联网巨头腾讯所投资的直播平台斗鱼和虎牙先后是展开了大规模的裁员，其中虎牙国际化的业务的裁员比例高达70%，国内业务部门亦都有20%，而斗鱼的裁员比例则是为30%，主要裁撤的业务为游戏商务以及直播经济。而另外以二次元动闻名的中国视频网络 Bilibili 简称 B 站，继成为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概股之后，今年3月底中风光回流香港二次上市， 但是跨足直播领域之后，却是发现属性不合，近期营收表现欠佳，只能够裁员减损。根据财报， B 站2021年营收是达到194亿人民币，年成长是 62%， 但是亏损亦都持续扩大近120%，达到近58亿人民币。多家的知名互联网企业的裁员消息，主流媒体却是少有报道，企业亦都是只字不提裁员意志，只以正常盘点优化、末尾是淘汰，以及去肥增瘦等词汇来美化它。先前大举裁员的阿里巴巴还声称他们为向社会输送人才，而京东则是率先使用毕业一词来形容被解雇的员工，受到很多公司的仿效。有名曾经担任任职于深圳的科技大厂，但是因为工作因素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朋友圈当中近期热烈讨论的焦点就是各个公司翻涌百出的裁员手段，包括祝福被解雇的员工毕业快乐，或者是无预警地召开沟通会，除告知员工的工作旅程告一段落，仲会在会当中分发所谓的毕业须知，亦就是离职的相关证明。在这波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失去了工作，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网信办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自2021年7月至2022年的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和字节跳动等12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总离职人数是接近是22万人，总招聘人数则是近30万人，其中11家企业的招聘人数是高于离职人数，净增用工是超过7万人。对此，浙江大学研究员潘和林对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表示，选择裁员而非降薪意味着互联网公司经营并未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业务扩张，尤其是多元化方面，互联网公司正在是收缩。该报道说，中国互联网企业裁员主要是呼应官方的反垄断监管，聚焦主业，适度收缩业务范围以压制资本过度扩张，同时进入新的领域以发展为更加成熟的企业。报道中强调，部分企业的裁员并未设定网路流传的35岁的年龄门槛，反而是拔作更多的35岁以上的资深员工。但是基层的实际感受却是与官媒报道大相径庭。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前深圳科技业员工说，他所听到的有一些步入中年的老员工被无预警地解雇，非常之错愕，他们当中有人背负着庞大的房贷压力，因此被解雇之后还是瞒着家人，或者是每日赶到是图书馆，名义上就是说出门上班，但是其实就是在找工作。而官媒招聘多于离职的讲法亦都不符合民间的统计数字。中国科技招聘网站拉欧的数据显示，2022年3月有276万名科技从业人员在他们的平台上标记为是离职，较2021年的12月增加26万人。该个招聘网站的报告说，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广州等各大城市。针对这波的裁员潮，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政经发展的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总结三大主因。他说，官方的反垄断监管先是限缩了科技业持续扩张的能力，其次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大企业推出的共同富裕的运动又扣住了企业的资金，最后官方制出拼购禁令再次扼实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家攻城略地的企图心。谢金河认为，官方整顿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增长放缓的元凶，进而冲击到企业对人力需求的降温。
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所有创办互联网的这些巨头他们全部都退到第二线。
谢金河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所有创办互联网的这些巨头，他们全部都退到第二线，这些人在中国算是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互联网的启蒙者，他们现时纷纷都不再讲说话， 我相信这个是中企在体制上所面临的一个空前的障碍，这个的障碍我相信短期间不容易移除。谢金河分析，互联网企业向来被视为是支撑中国新创公司的母体，但是当官方形成脱虚向实的政策共识之后，亦就是注重实体经济不再拉抬虚拟经济的政策主轴之下，互联网民企恐怕是持续受创，被迫裁员的结果将不利于中国科技业未来的创新能力。除了近期被大量解雇的员工，即将投入职场的第一批中国00后高校应届的毕业生恐怕亦都同感焦虑。据官方的统计，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创新高，达到1076万人。但是根据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招聘针对1.8万名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所作出的调查显示，截至2022年的4月，仅仅是有15.4%的应届毕业生已经是签约找到是合适的工作，远远低于前一年的18.3%，显示今年人多足少，职场竞争激烈，更加遑论有80万名的打算回国就业的海归留学生，亦都将会加入是抢工作的行列。今年就业形势的严峻，亦都反映了响毕业生对薪水的期望。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去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薪为是7390元人民币，但是今年是降至6507元人民币。而另外，今年选择直接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仅仅是占50.4%，比前一年减少了6%。换言之，超过500万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考虑继续升学，非正职的弹性就业或者是慢就业，暂且是回避了今年夏季这个的史上最难的就业季。虽然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从业人员约是有1000万人，占全中国8亿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有限，但是分析人士表示，科技业多数是学历区阶的优秀人才，若然他们离开北上广深，屈就资薪较低的岗位，对其他的竞争力偏弱的劳工将会造成排挤。虽然中共近期释出多项的监管松绑的迹象，但是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就认为，中国经济走势和就业的压力的扭转恐非一蹴可及。
因为俄乌战争疫情，然后因为美国升息缩表，全世界经济开始有一些压力，大陆的状况又更不好，虽然说他们现在也持续的降
息，也就是所谓的紧缩货币政策，全世界的经济开始有一些压力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又更加不理想。虽然说他们现时也都持续感是降息放流动性等等，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仍然看不出比较好的一个刺激景气的效果。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月份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已经是走升至 5.8%， 不单止是打破“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提出的 5.5% 的上限，亦都创下了2020年6月以来的新高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下面是有关中国清零政策下的海外华人的情况。来自武汉的张瑞和先生和两个仔女一起住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近郊，屈指一算，离上次返回中国已经快3年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上次回中国是2019年的夏天，他带着两个小孩哥返回到武汉老家玩了一个月，玩得很开心的。当时还拍了一组的中国风的全家福， 將要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咁樣講。本來計劃每隔一兩年返回中國一次，但係呢個計劃被新冠疫情打亂咗。佢又話目前感覺到冇乜嘢期待啦，最開始覺得等兩三年控制好咗，差唔多就可以返去啦。而家睇睇國內嘅防疫政策，今年好似唔可能啦，明年嘅希望亦都唔大。而家就睇睇能唔能夠後年啦。作為獨生子女嘅佢，最擔心就係喺武漢年邁嘅父母。佢無奈咁樣講話，佢父母目前各種老人病都嚟咗，好似佢嘅父母有高血壓、糖尿病，然後上個月佢母親仲做咗一個心臟病嘅手術。以前並冇新冠嘅時候，仲可以請假翻去，而家即使想翻去，亦都翻唔到啦。喬巴一向是中國政府最為重視的人群之一，這些人了解中國和所在地的文化，能夠更有效地將中國和世界聯繫起來，特別是在中國和西方對立情緒急劇上升的今日，能夠講好中國故事的喬巴對於北京來說是至關重要。但是新冠疫情以來，北京的清零政策將這些喬巴擋在了國門之外。以美國和中國為例，在新冠疫情之前，兩國之間每週有325個航班，很多持有綠卡或者已經入籍的僑胞憑借10年有效簽證在美中之間來去自如，航班的價格亦都不算貴。在非旅遊熱門的時段，往返美國華盛頓和中國北京的直航機票在800美元上下，睡一覺即是睡13個小時就能夠到達目的地。但是新冠改變了一切，疫情開始之後，美中之間的往返航班削減了超過 95%， 票價就一路高升。再以華盛頓和北京往返為例，直航航班已經取消了，旅行者需要停3-4個站，旅途耗時超過50個小時，票價亦都一路飆升到9500美元以上。中方就設立了嚴格的防疫政策，買到票的幸運兒還要通過起飛前提前7日的層層的檢測，以及落地後14-21日不等的隔離。這些阻礙令到很多想要回中國的僑胞望而卻步。由於西方國家目前普遍採取了與病毒共存的態度，北京將生活在這些地方的僑胞看作是可能將病毒帶入國門的關鍵，非必要非緊急不旅行，是中國大使館對這些人的勸戒。中國目前仍然採取嚴格的清零政策，金融中心上海封城一個月，行政中心北京亦都在度進行每日大規模的核酸檢測。化名安靜來自北京，目前居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爾灣，對他來講目前更擔憂的不是病毒，而是中國的清零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他說目前他們海外華人更為關注的是中國的這種清零政策要走向哪一個方向，要持續多久，要怎樣實施下去。安靜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到底是用各個城市的經驗總結出一個最合適的抗疫政策，抑或就繼續這樣的混亂的按照領導不犯錯誤的模式繼續不計代價的防疫，這些是令到他們非常非常擔憂的一個事。他又說太多的阻礙俾佢同喺北京嘅親人都望而卻步，從冇機票到提前7日嘅4次檢測，到如果能夠幸運落地之後嘅14日到21日不等嘅隔離，真係非必要、非緊急不旅行，不需要喊口號，用呢啲障礙就完全已經做到咗啦。而嚟自上海的張傑目前居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對他來說，遠在上海的父母所經歷的封城令到他異常憂心。他說封鎖之前，他父母對於封小區是沒有概念的，所以當政府說封4日的時候，他們就囤積了一個星期的糧。張傑對美國之音說，等到月中的時候，他們發現出現快要斷糧的時候，他們擔心說大家都報喜不報憂，也都沒有告訴他們，等他們的糧草在4月中下旬再接上的時候，好心人幫忙接上的時候才告訴他知。原本打算每年返回一次上海的他，已經有3年沒有回家了。他又說他覺得2年前武漢這樣做，這些封城是很正常的事，也都是很有效的，但是就算科學防疫也都要與時俱進，全球其他國家都在逐步和病毒共存，所以當他看到上海還是打算走清零全城靜態的時候，老實來說他覺得是有些沒有用功。他說當全球都逐漸開放，你再走這條路線，感覺是有些要和科學和自然鬥爭。他有些無奈地說， 在2020年伊始武漢封城的時候，全世界面臨一個當時未知的致死率很高的新冠病毒。兩年後的今日，世界各國已經研發出相對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的藥物，流行在各國的奧密克戎變種雖然傳染性更強，但是致死率更低。在安靜看來，兩年前和兩年之後情況已經大大的不一樣了。他說一直到上海封城、北京大規模檢測之前，他都認為中國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出色，在很多的政策方面亦都為中國政府背書，認為政府是按照自己的人口和文化的背景在做國策。但是在堅持清零這個國策上面，他說他迷惘了。他又說上海中國最開放最精明的一個城市，令到他們全世界的海外華人戴跌眼鏡，上海發生了怎樣的事情，會有鐵欄杆將居民圍在家裏面，甚至於有些小區他從視頻上面看到的是上了電網的圈，大家每天都關在家裏面，食物稀缺，救災物資運不入去，老百姓都在敲盤說沒有食物啦，簡直不敢相信是2022年的上海。以上是美國之音譯林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是增加对俄罗斯的施压，做法是扩大对侵犯人权人员以及那些试图躲避美国及伙伴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人员的金融制裁和签证限制。国务院根据7031C 条款宣布对库塔耶夫、萨拉莫夫和阿克马托娃实施制裁，理由是他們參與在俄羅斯聯盟車臣共和國侵犯了人權捍衛者提替耶夫的人權。國務院根據一項涉及參與壓制異議的俄羅斯聯邦官員的政策採取措施，對587人實施簽證限制。俄羅斯宣布對48人採取額外的簽證限制，他們威脅侵犯烏克蘭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其中10人是所謂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負責人，2014年以來參與俄控區的人權侵犯。國務院還採取措施對17名破壞白俄羅斯民主的白俄羅斯國民實施簽證限制，這些人騷擾並恐嚇支持白俄羅斯親民主運動的示威者，並努力驅逐參加和平抗議的學生。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制裁了一些試圖躲避或者促進躲避美國及其國際夥伴對俄羅斯制裁的實體和個人，這些包括俄羅斯商業銀行和被美國制裁的俄羅斯寡頭馬洛費耶夫領導的由40多人和實體組成的全球網絡。有些組織的主要任務是為俄羅斯實體躲避制裁，受制裁的還有Bank Ocultus 的16名董事以及加密貨幣採礦公司 Bitriver AG 及幾個分公司，負責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的副國務卿納爾遜說，財政部能夠並且會打擊那些躲避、試圖躲避或者協助躲避美國對俄羅斯制裁的人，因為他們正是幫助支持普京的殘酷戰爭選擇。美國將努力確保美國經過和美國各界夥伴密切磋商所實施的制裁會降低克里姆林宮投放力量和資助他的侵略的能力。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